意识的探险第七章苏玛丽发展第105页。心灵的丰富生命提供了创造性的要素，从中形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就在表面之下永远有行动与成就的新可能性，准备好相应于我们日常的事件而浮现。这种能量与创造力的上涌就在他们被需要时给予，只要我们够有弹性地去认出并接受他们。当我往前回顾时，很显然那整个夏天与秋天这种蠢动就刚刚在我意识的下面沙沙作响。我另一个宇宙的经验发生在11月4日，在11月15日，罗寄出了灵魂永生的完稿，代表了一个创造性努力的结果。在11月16日，我的父亲去世了。苏玛丽发展在11月23日开始，当时仿佛来自乌有之乡。我并不很认识我的父亲，他在67岁猝逝，我好几年没见过他了，所以他仿佛与他所曾是的一样活着或死了，除了再没有偶尔写来的信了。然而我认为他的死与一周后所发生的事有点关系。事实上，我们生命中所有事件可能也都是相连的。罗的父亲稍早去世，他的母亲的状况以及在继续生活的过程中，父母去世时死亡扮演了更大的角色。苏玛丽仿佛来自乌有之乡，如我现在学到的，心灵的真理是在与事件不同的秩序上打交道，却又与我们的生活平凡插曲连在一起。这些真理是如此复杂的交织在一起，它们往往戏剧性的出现，包在象征符号里，转变成艺术。很不幸的，我们的文化信念使我们怀疑心灵的深沉知识，而试图将其显现抑制在狭隘的观念下。苏玛丽发展是重要的，即使只因为它如此清楚地显示额外的有力能量上升成有组织的形式，随后丰富了正常生活的形式。我很确信在每个人生命的不同时候，这同样的过程发生了，即使其成品可能非常的不同。我不记得11月23日那天晚上我的心理状态。我对父亲的死感到遗憾，但并不哀伤。 ESP 班才刚开始，人们谈谈笑笑，我感觉到我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向凸窗的外面，到山姆医生的房子开了个洞的那一点。突然间我有个印象，有一群人由那另一个宇宙出来进入这房间，他们的老师站在房间里靠近墙边面对着我。我们仿佛在心电感应的沟通，虽然在意识上我无法得知说了什么话。那团体在房间四处移动，并且站在那儿安静地观看。我十分明白，依我们的说法没有实体的人站在那儿，但我承认自己经验的有效性。我真的觉得他们在场，并且以不同的视觉看见他们。我听到陌生语言的嘈杂声音，这些仿佛来自我头上很远的地方，这并非实质上听到的。反之，我有众多声音层层叠起的印象。换言之，我看见声音像形状一样，有些形成三角形，有些是长方形。我感觉它们为形状及声音，它们全都是陌生的。我不知道我该拿它们怎么办，但我知道有些事期待我去做。我想任何人要发出所有那些声音是不可能的。我不认为我的舌头可以做出我要求的声音。事实上，我的舌头觉得不舒服，它的肌肉扭动，它仿佛无能笨拙，那些声音形成了的字句，而其他的语言消退了，使其中之一变得更明显而大声。不过那些字句如此迅速地来到，很难弄清它们在哪里开始或区隔成 这个字跟那个字。然而我觉得不知怎地，我应该给他们声音，只要张开口让他们传过来。我想我死也不要开口，这种经验对我是全新的。其实在它发生时，我也试图将它记入某种范围。很不幸的，第一件来到脑海的事就是与基本派宗教相连的神明的语言。没错，在那些情况下可能发生一些有效的心灵事件，但他们却不是我的那种情况。如果那会涉及任何喊叫、脸孔扭曲或颤抖，不论神圣与否的话，那么我就要到此为止。所有这些经过我脑海时，那声音仿佛消失在背景里，变成微弱的静电噪音。同时一个特别的字苏玛丽变得越来越大声，它务宁是唱出来而非说出来的。我了悟到我该让它发音，我觉得很好奇，我犹豫不决，决定把那个字写下来而非说出或唱出它来。我抓住纸和笔，尽可能快快地写下来，其他的字也跟着到来。这一些仿佛是来到前面，或由其他随之变弱下来的声音显现出来。然后我将我意识的焦点转回房间，告诉我学生发生的事。我开始大声念出我所写的，按照班上同学所说，我以大而嘹亮的声音唱诵那些字，将那纸张丢到地板上。 Sumari Ispania Wena Neferi Dana Dana Neferi L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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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mari。 然后另外一个人以我的声音悄悄地说，我是苏玛丽，你们是苏玛丽，她是你们家族的名字，有史以来你们都是苏玛丽，我在使你们认识你们的传承。同时一股美妙的暖意充满了我的身体，它像从内在来的一团光向外辐射。我感受到我只能解释为一种令人惊愕的恩宠，一种愉悦的既古老而又清新的喜悦，那是向着屋子里的每个人流出的。照我学生所说，这反映在我的仪表与态度上。当我在椅子上向前坐着，向他们请身，并以温和的急切跟他们说话，然后说话的风格改变了，我以不同的声音再说一次，我是苏玛丽，你们是苏玛丽，我们是苏玛丽，我是不同装扮的同样的苏玛丽。我以不同的声音再说一次，我是苏玛丽，你们是苏玛丽，我们是苏玛丽，我是不同装扮的同样的苏玛丽。第一个人格仿佛是女性，第二个人说话时，我觉得我的前额突出了一大块。这个人格令我想到同时是老人及小男孩的人，一个古老的男孩。当我在说话时，苏华金斯有了一个视像，他看见我背后有个三度空间的人形，他穿着金黄色的衣服几乎够到了屋顶，尽管他看见了整个形状，却没有五官或其他的细节。任何时候班上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时，我常常告诉学生转到阿尔法一或二的意识状态，这背后的想法是事件存在于不同的实相层面。所以要真的了解一个事件，理论上你应将你的焦点转向许多方向，正如在生理上你也许绕着一个物件走一整圈，从所有的方向看着它。当我开始吟唱时，许多学生都转到了阿尔法去，有个女人有个极佳的出体经验，又很容易地滑回到她的身体里。另一位学生看到了一群人形，虽然他认为可能涉及了扭曲，他有个看见三部分的眼睛 three part eyes 的印象，这个印象是如此清晰，使他对他的视像 画了一张素描，一看到这张图时，有个女孩叫出来，宣称看过同样的影像。每个人都充满了生气与能量，还有问题。那天晚上，苏玛丽透过来好几次，在每个场合，一种滑顺与温暖扫过了我的身体，我的双臂感觉轻到浮起来。大半时候，我知觉那种怪异的、精美的恩宠。透过那焦点，我继续观察那房间。在某一点，我看着一个年轻男人，菲尔，看见在他身后有一长列他的转世自己的影像。最近的一位是个可爱的舞者，一个深色皮肤的女孩，穿着东方或印度的衣裳。苏玛丽认出是菲尔，并且珍视他为他自己。以及他所有其他的转世人格，他在他内看见他们，并且在他们内看见他。这同样适用于屋子里的每个人。当我看着贝蒂时，我看到正在他背后的拓荒女人。苏玛丽感受到的情绪还是如此丰富和多次元，相较之下，我自己平常的感受仿佛很肤浅。立体声的情绪，但这些感受也是稳定、丰富、确定并且美丽的调和起来了。这是一个在知性与情绪上混合的极好的经验。我觉得我好像开始变得觉知心的包含一切人性，那是我本该有的传承，也是每个别人该有的传承。苏玛丽是个心灵家族。课结束后，我再次好奇有关语言的事。有个学生提到古老的苏美人，其历史性的存在是有文件记载的，但我很确定我并没有说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任何语言，不是以平常说法的文明。我们正在使你们熟悉你们的传承，或你们是苏玛丽，这些句子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走过去与罗讨论这整件事，却发现他有个他自己的经验。他在我工作室边的第二间小厨房打字整理上一次的赛斯课，突然间他的视觉仿佛暗了下来，他很难看见纸张或他自己的手，然后他看见了一个头的形状，沐浴在美丽多彩的锯齿形的轮廓线，他是如此灿烂夺目的，几乎像火焰在周围射出光来。罗当时感觉他与我的父亲有点关系，后来他将那事项草草地画下，而在上面复制出来。他真的与苏玛丽有关吗？我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们上了一节长长的赛斯课。我们的朋友苏华金斯甚至到我们的家将他录音下来，让罗能免去他通常做笔记的工作，而比较能问问题。那节课长达两个小时，苏这次将他打好字，结果打了13页隔行打字的稿纸。首先赛斯谈到罗的事项，他说罗以他自己的方式收到与苏玛丽发展相连的能量。你感知到能量核心，它向外辐射而侵入这个石像，所以在它四周有破碎的区域，以及看起来像是石像的锯齿效应。你几乎以同样的方式集中你的感知能力与能量，像一道镭射光，比如说聚集能量。所以你收到的石像虽是极微小的，仍然是灿烂的，并且辐射出强烈的能量。现在这样一种事项并非只是你看见并且侵入这个石像的某个东西，它在你的石像上也还有其效应。你感知这事项的出现，但它其他的效果逃开了你。能量的集中本身是非常重要的，你明白吗？甚至还改变了在它附近区域内原子与分子的行为。现在记得我告诉你的有关黑洞以及能量集中的事吗？这样的情况容许你把能量由一个系统交换到另一个系统，所以它们是新能量的泉源。 他们侵入你们世界的这件事，就以不同的方式启动了那个实相，通常以一种加速的、令人鼓舞的转化方式，所以是激发而非减缓。附带的说，有种如此快的移动层次，使他们达到了仿佛是全然的平静层面，在那儿感知不到动态，超过这种层面，动作又被感知了，而平静的那一阶段仿佛过去了。现在，在你昨晚的事项经验的例子里，那影像本身激发了周遭的空气，不过在那激发里，它终于达到了仿佛平和的层次。在那儿，你不再感知它，但它仍存在于其中。然后赛斯说，苏玛丽可以比喻为一个心灵家族或意识的行会 Guild， 他们历来都在一起工作。他对于我不喜欢兄弟会，不论是活的或死的，说了一个笑话，却补充说苏玛丽可以称为兄弟会。我们现在已准备好在其中成为有意识的会员。赛斯本人情况甚佳，快活地跟罗说话，罗终于有机会尽量问他想问的问题。赛斯强调说，苏玛丽只是意识的一族或一个工会，他对他们的目的与特征有相当严肃的讨论。期间他强调苏玛丽的原创性与创造性。之后赛斯笑容满面地说，不过他们不会留下来剪草，要点仿佛是苏玛丽主要是创造者，不随俗者，对于能量有卓越的利用，他们创始了实相的系统，但在气质上也许并不适合照应长期的方案，他们将之留给其他有不同天赋能力与倾向的团体。因一股好丈夫的直觉洞见的爆发，罗问赛斯关于我在医院里与 W 医师的奇怪经验。事实上，罗想要知道我为什么没问这个问题。赛斯说，他以为我应该回答那个问题，但随后他确认了在罗问题背后的疑问。W 医生是个苏玛丽，他与我在前生有过关系。那时我们有个非常个人的工作关系，我们曾是挚爱的同事。在回答其他的问题时，赛斯说，自从我们的课开始以来，苏玛丽发展就已经是潜在的了，而我翻译古老的说法者手稿的能力全是我对新面向的接受程度而定。在灵魂永生里提到了说法者，他们被描写为具体的或非具体的老师，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帮助我们的种族。罗想知道是否所有的说法者都是苏玛丽。赛斯说，每个工会都有说法者。赛斯的课令我深感兴趣，然而其暗示让我思虑再三，我想要继续进行这新的发展与否。他提及苏玛丽经验会以相当不可预期的方式拓展，并且对我有益，但替赛斯说话是我人生与工作上已被接受的一部分。一如往常，我决定继续进行，同时容许我自己有充分的权利去评论所发生的任何事，或在我选择的任何时候停止。至于 W 医生，我觉得我们的会面也许是苏玛丽的激发机制之一，我很难否认我们会面时我的感受，但就是这样了。我对他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好奇，事实上我知道我们过去的关系，不论他是什么，都应该有他自己的私密性，他不属于我们目前的生活。苏玛丽真的发展了，几乎以最初的赛斯克同样的方式发展，所以在一个月之内，零零总总的现象多少以成熟的方式浮现出来。举例来说，在接下去的课程里，我开始以苏玛丽说话和唱歌，我们有我们所谓的苏玛丽圈，一位又一位学生自发地站起来绕着我走一圈，并且开始与我一起吟唱苏玛丽，这被认为是代表古代的入会仪式。身为苏玛丽，我画出图形，然后以苏玛丽语言小心地解释， 同时学生们点头，是的，他们了解，那是显而易见的。但当我离开出神状态，没有一个人记得他们了解的是什么，或那些图形是什么意思。班上能量的提升是很明显的，学生们报告许多初体插曲以及共同的梦，但罗至今没有听过苏玛丽。我决定不要继续发展苏玛丽，直到罗有机会去观察苏玛丽，并且给我他的意见。所以一天晚上，我们准备了录音机，我几乎立刻成了苏玛丽。塞斯开始指着屋子里的每样东西，而给罗他们苏玛丽名字，然后要罗重复念那些字。没多久，罗便发现自己自发地说苏玛丽，然后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唱，我在一旁改正他。当课结束时，我们俩都非常的惊愕。第二天，我放那录音带，而按照拼音写下的那歌的字句，这花了很多时间，不过我这样做时，我开始得到了英文的转译，句子或行列的位置仿佛自然来到，但有时我会得到一整句的翻译，或只是一个字。那首歌叫做《初学者之歌》，你后来将会看到，它在我的小说《超龄七号的教育》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里。不过，至少就我而言，苏玛丽最令人惊讶的成分之一，涉及了声音的效应。除了在我还是个小孩时，曾在教堂的唱诗班唱过一会儿之外，我没有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。那个唱诗班也没有任何训练，你只是尽你所能的大声地把那些字喊出来，而事情就是如此。不过身为苏玛丽，我开始以一种音域相当广的、可爱的、富有音乐性的声音唱歌，那歌或曲调比我的正常层次显示出更多音乐上的成熟。我的两位身为音乐家的学生将这些歌谱上音乐，我甚至不会读谱，所以我无法了解那些乐谱，但那些了解乐谱的人在第十五章里复制了其中之一。在班上，这些歌不只是被唱出来，我整个的身体被用为一种表达工作，而往往涉及了一些手势。举例来说，几乎立刻成立了苏玛丽戏剧。歌和动作被用来演出转世的插曲，角色的描写与戏剧的情感意义是绝对清晰的，尽管事实上没有用到英语。就此而言，那些歌表达的情感实相往往对学生而言非常有意义，这些也是有结构的，也就是说演出是完全自发即兴的，结果却是有组织的，符合有意义的叙述或沟通的要件。那么我有了一种出神语言，它是否是无意识的语言？我是否涉及了某个过程？那多少与任何文化里语言的诞生平行呢？我的经验是否是个私密却完美的复制品？当一个族类开始口语沟通时所发生的事呢？这语言真正能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我将来能转译它，那么在一开始我又为什么需要它呢？我的确问了这些问题，当冬天来临时，有些答案一一开始到来。